天父，安静我们的心，每一次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一个恩典，能够听得明白，赐给我们一个力量，能够乐意遵行。上帝，你知道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够，求主把那个渴慕的灵一直放在我们里面，不止息渴慕上帝。谢谢你借着圣经不停地向你的儿女说话，求上帝今天再一次向我们施这样的恩，也为来到我们当中的感恩，也为那些还在路上的，求主预备他们的脚步。谢谢主，这是你的教会，求你用你自己的道坚固你的教会。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
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啊、我想第一节到二十五节，今天我们可能先来分享前面这一段啊，《使徒行传》第八章，因为它的场景从耶路撒冷转到了撒玛利亚，所以从宣教的角度，《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换言之，第八章在大家都没有预期到的情况，它应验了上帝在第一章应许的他要成就的福音会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外越传越远。这是从宣教的角度，一般读使徒行传一定不能够没有宣教的角度。可是很坦白讲，大家都很喜欢讲使徒行传的宣教，可是真正能够照使徒行传去做的，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啊，有的时候我总觉得读圣经啊还是量力而为，不要读得太高调，读得读得自己哇相拥哉，然后你真正知道100分，你能做的没有10分，然后跟人家讲90分，声音很大。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对整个福音的传讲，其实负面的效果会跟着正面的效果一起来。我不是说不重要啊，但是我意思是说，我们呢、就照神量给我们的，我们可以领受的明白了，我们就把它行在我们的当中。第二个角度啊，一般读圣经啊都会有这种不同的角度。第二个角度，你常常听到一些教会，特别是灵恩背景的教会，他会把第八章的重点放在14到17节，对不对？因为这里面讲到在撒玛利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里有人信主了，可是信主了以后还需要耶路撒冷的两位使徒到撒玛利亚，然后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你知道啊，特别是五旬节中的五旬节派的这个教会，这段圣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这个水洗 一个基督徒他还需要经历圣灵的洗，经历圣灵的洗，好像才得着了一个只有水洗得不着的一种力量，一种能力啊，一种生命的样式。当然这个有非常非常啊，不只是这一段圣经，今年是今年是2017年哈，我想想看是哪一年，1985年大概是1985年，我到日本出差，那一次去日本出差呢是跟一个好朋友啊，那个是就正式去拜访日本的，又是一个很大的商社啊，就是米珠伊啊，那次去见到他们的会长社长，那跟我一起出差的哈、啊、那在日本我们晚上住同一个房间的是另外一个长老，你们在座可能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啊，叫张启明，现在很喜欢有没有，现在就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在吹一个以色列的那个角啊，那个时候啊他晚上都不睡觉，他要找我起来查经，查什么呢，查圣灵，他就跟我讲圣灵的事情，我觉得他是非常的非常的有热忱啊，他就讲了这个圣经，意思就是说我们光信主光有脑子不行，光读圣经不行，意思讲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信友堂你们这个教会什么都好，就差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我现在告诉你，那个东西叫做圣灵充满，圣灵的洗。所以那天晚上给我搞了2点了，我说明天我们还有行程呢，睡觉了。当然他跟我很熟了，他也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并没有为这个事情争论。可是你不能否认，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受了圣灵跟没有受圣灵，18节，西门看见使徒安守，便有圣灵赐下。可见的圣灵赐下，在旁边的西门是看得见，有一种可以被观察的记号也好，外在显明的一种什么事情也好。所以啊，如果我们从灵恩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圣经，你最后一定会落在他们猜测那个记号就是方言，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推论。可是有意思的是14节到17节，他就真的没有方言两个字。好，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这是第二种角度啊。第三种角度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不是说第三种角度特别好啊，是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读圣经常常随着自己的本性，自己过去的经历，其实我们不自觉的会喜欢倾向一种角度，有没有？可能是比较容易明白，比较容易实践，当我们抓到一，我们就一直往前走，我们就暂时不会去想别的可能。那你说那别的可能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没有办法同时去，比如说又是宣教又是圣灵。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福音啊，我想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那等到我讲的再分享多一点，你们就会知道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们从8章1节开始看啊，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请问你逼迫是全面性的还是局部？
全面局。
你注意看下面啊，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耶路撒冷各处。 那十二个使徒为什么不走？难道他们很喜欢逼迫吗？你告诉我，如果你是逼迫的那一方，你主要的对象是谁？当然是十二个人嘛，对吧？那为什么十二个人没跑，其他的都跑光了？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其实他这个问题非常不容易马上的回答哦，但是我慢慢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啊。我第一个我要表达的是，真正受逼迫的是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哎，要分清楚啊，耶路撒冷不是都是教会。好好，那如果你要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容不容易逼迫？谁在逼迫？照前面第七章看，应该是那些排斥基督徒的犹太人，对不对？这些人的力量是透过大祭司，透过法利赛人，透过文士。他们如果真的要执行逼迫，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还透过官府，对不对？你告诉我，他们真的要执行大规模的、强度很大的逼迫，容不容易做？
容易。
容易还是不容易？我这样讲好了，目标明不明显？想一想啊，你怎么知道明显？你走在路上，你知道谁是基督徒？我要告诉你啊，犹太人信主跟不是犹太人信主的不大一样啊，因为犹太人他本来信的就是耶和华哦，听懂了吗？他成为基督徒只是接受耶稣是旧约应许要来拯救以色列跟万民的那一位弥赛亚。可是这个弥赛亚他等于谁？等于耶和华神。换一句话说，我如果不信耶稣，你信耶稣，我们俩都是犹太人，其实要吵架不好吵，因为吵到最后啊，老板是同一个。现在问题不是吵我们的神是谁，问题的争议在谁代表那一位神，完完全全信耶稣的耶稣是基督，那不信耶稣的还在等，还在等。好，这里面有一节是第二节啊，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啊。第三节，扫罗却什么残害教会。这里的教会应该是耶路撒冷教会，对不对？注意啊，他怎么残害？好不好操作？要残害耶路撒冷的教会，容不容易做？每一个家都可能是教会，每一个家也可能不是教会。可见的耶路撒冷3000人、5000人信主，那是那一天，那一天一完了，你再也找不到3000人、5000人，他通通。所以第二章跟第四章在圣殿，在各个人的家里，有没有敬拜神、赞美神、波比？所以其实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我觉得十二个使徒啊不停的在跑脱，是不是？是不是？
是。
他的牧养不容易，因为他没有一个什么集中的会堂。有，就借着圣殿，可是圣殿你会受到非常多的限制，因为圣殿的主权不在使徒。好，有意思的是，可见得第三节当地的教会是家教会，对不对？是分散的家庭教会。那遭了逼迫，其实逼迫是一家一家要去把它逼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使徒为什么没有走？我想了很多年啊，使徒不走啊，如果你是使徒哈，你知道有逼迫，你的羊都走了，你留在耶路撒冷要怎样？你想怎样？ 聚会暂停吗？还是怎么样？你想过没有？所以我的判断是，分散的不是全部，你同意吗？你同意吗？这是倒过来这样理解啊。但是还有一节圣经让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我们来看第一章啊。第一章啊，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留在哪里？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告诉我，这节圣经的效力有多久？意思就是说，除了福音跟宣教的需要，你就给我什么带着。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啊，上帝讲话这句话就讲了啊。可是如果你是使徒，不要离开，你告诉我这句话有没有约束力？十二个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后啊，彼得也好，十二个使徒也好，他们会为了一些宣教的目的，扶持其他地方教会的目的，会短期的出去宣教，或者是帮助不同的教会。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十二个不要耶路撒冷教会，即便是逼迫。好，所以呢，我们回来看第八章，我们把这个慢慢的把它整合起来啊，可见得第一节分散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他这里啊不是只有撒玛利亚，还有什么地方？犹太跟撒玛利亚是不完全一样的啊。换句话说，除了耶路撒冷，犹太还有很多的城，对不对？他们都去，各自去各自的地方。下面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他们是有意的还是不得不跑到各城？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不可以选他要去哪里？你听得懂吗？他选去哪里，这个是他没有路走了，所以只好到处跑，哪里可以没有逼迫我就往哪里走，还是他有目的的照着第一章第八节那个已经放在教会里面的那一幅蓝图，他选择往一个方向走。如果我的话，我就跑到塞浦路斯了，你懂我的意思？隔一条海应该什么
安
全。可是他们的路线其实是很特别。第二，你告诉我，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对犹太人来讲是有好感还是没有好感？我告诉你，犹太人可以跳海他都不要去撒玛利亚。可是为什么在第八章为什么会选择撒玛利亚？我就觉得啊，这个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这件事情光靠苦难啊，他的路是不会这样走的。因为苦难一压就是什么四散，对不对？可是你看到他们四散是有方向的，没有离开第一章第八节的方向。好，我们来讲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你们都知道啊，其中有一个有一个故事，有没有？就是有雷子，有没有？跟随耶稣的时候，撒玛利亚的人不怎么接待耶稣，他们就很生气，有没有？就跟耶稣说，叫天上的火把他们给烧了啊。那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约翰雷子，那约翰自己对撒玛利亚是有一种情绪。好，现在要分散啊，如果他们要分散，你猜十二个使徒跟他们说，哎，哪里都可以去啊，不要经过撒玛利亚。可是现在就专门挑了一个撒玛利亚要去。 这是一方面啊，就是我觉得，这我也不敢讲大话，我觉得非力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我上一次跟你们讲的是司提反啊，司提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告诉你，非力也是，因为七个人里面有一个非力，对不对？他们的背景其实是很类似的。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在教会服事啊，我们需要不同背景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不同背景的人，他想事情、看事情、眼界啊，不是谁高谁低，就不大一样，对不对？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在犹太或者耶路撒冷长大，甚至在加利利长大的人，你大概不会主动分散到哪里？撒玛利亚。因为十二个使徒在井边跟耶稣说，你怎么跟一个犹太的妇人说话，对不对？好，那倒过来，那换言之，可是如果你不是在犹太地长大的，像保罗、像司提反、像腓力，其实他们就没有这么重的包袱。所以教会啊，所以有一个矛盾啊，我们都说要社区化，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要本色化，听过没有？小心哦，这只是一种情感，这不是真理。因为社区化跟什么身体有各式各样的肢体，这两个是什么？基本上是冲突。你越社区化，其实你越不容易接纳跟自己不同的人，你同意吗？以前啊，在台北信友堂就在讨论这个事情，牧师也常常跟我谈这个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到底是要社区化一点，还是我们要就不要太想这件事情？我说不需要社区化。他说为什么这样讲？我说很简单啊，我说牧师，你把现在在信友堂聚会的人坐车来、开车来超过40分钟以上的人，你把他找几个人来，你问他，你要不要我介绍你去别的教会？没有一个要去。我们有宜兰来的，有苗栗来的，有新竹来的，有中立来的，桃园来的，基隆来的，每个礼拜来，你猜猜看他嫌不嫌远？怎么会不嫌远？你们都那么厉害，他不怕远，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他有一种，他觉得这个才是他要去的一个地方。好，下面一个问题来了，其实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台积电，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人呢、啊，就会有不同的类型。我觉得这个对教会来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你们觉得呢？好，我的重点回过头来，你们可能不知道，其实这一次从耶路撒冷遭逼迫的分散，对我来讲啊，这个分散啊非常有可能、你们记得吗？第二章啊，五旬节从天下各地来的什么人？犹太人来过节，结果那一天圣灵降临，结果他们听了彼得的讲道，结果有3000人信主，是不是？这3000人很多都从哪里来？天下各国来，他们是来过节的，要不要回去？要回去。那回去了以后做什么？就传福音咯，就撒种咯。所以其实圣经在这里讲到的分散啊，我个人觉得至少腓力他可能他的家乡啊就是那个方向，你知道我的意思？反正要回家嘛，就什么沿路就一路的把自己乐意分享的福音跟更多的人分享。好，意思就是第一节跟第三节他描述的是逼迫，第二节 对不起，第二节跟第一节后半段其实描述的是他们选择一个以前照着他们的本性、他们的习俗、他们不会选择的地方去传递福音。好，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第二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你告诉我虔诚人是谁啊？我们来看啊，第二章啊，可以看到第二章啊，五旬节的时候，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有没有？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的二十二节。对不起啊，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先看第五节就好了。换句话说，什么叫虔诚人啊？虔诚人就是他对犹太教认同，但是他可能是犹太人，他可能不一定是犹太人。第十章啊，有一个人叫做哥里牛，有没有？他是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第十章第二节，他是个虔诚人。好，我要表达的是第八章的第二节啊，这里讲到的虔诚人。第七章啊，犹太人把斯提凡打死，对不对？第八章呢，有很多虔诚的犹太人把斯提凡什么埋了，而且为他什么捶胸大哭。你觉不觉得犹太人很矛盾？他矛盾在哪里？你告诉我，斯蒂凡啊，有人为他哭，这些虔诚人，他要表达的虔诚是什么意思？他只有两个选择，这个虔诚人是同情基督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第二个是什么？反对基督教，只有这两类人，对不对？我猜想啊，反对基督教的人应该不会捶胸，对不对？那么那个同情基督教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死了，对不对？有一个亚利买他也就带了膏香膏，就把他什么请求把他的尸体带出来。总有这样的人。好，这样的人存在，就暗示一件事情，再大的逼迫不会什么都没有，使徒还在，虔诚人还在。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对基督教、对基督徒仍然有同情、有好感、愿意继续认识的人永远都在那里。所以不要被逼迫吓坏了，觉得有逼迫的地方就完了。我告诉你，有逼迫的地方不会寸草不生，神总会留下余种。我想这就是十二个使徒啊会留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可是腓力有负担。我为什么说腓力选择撒玛利亚？我个人觉得他是有意的，他是刻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解经的人他说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刻意要选择这个地方。可是啊，如果你从这个腓力他的动作啊来看，比方说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第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四十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就是整个犹太地的最北边哈。原来二十六节，腓力为了福音去靠近那个太监，是要往哪里走？往加萨，往南走啊。换句话说，他是南北到处窜。你告诉我，一下南，一下北，一下北，一下南，他脑筋在想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他每一次的转变？他都有个很清楚的引导，有没有？所以我猜想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去做什么？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换句话说，他们是有个目的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啊，逼迫不是最关键的力量，传道才是最关键的力量。你若是不想传道，给你再大的逼迫，你还是什么？你只想办法逃，逃有很多种可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对腓力的行动有一种非常好理解的一个方式。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刚刚我们读的三处经文啊，特别是26节跟29节，你就会发现26节腓力他说要往一个地方去，他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带领，对不对？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很多人很羡慕这种带领，有没有？有没有？那主的使者是谁呢？到底是一个人呢，还是天上的使者呢，还是一句话呢？这个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很简单的，就不是他自己啊，是有一个上帝的引导，是很清楚。29节，圣灵也会在他的，圣灵一讲，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心里面哦，就是他自己里面的说话。所以26节有外面的引导，29节有里面的引导，40节那才有意思。他不用引导，只要哪里有福音，他就走遍各地各乡。这个跟耶稣基督的脚步很相像。所以啊，我要告诉你们啊，一个有呼召、有方向的人，他需要个别的带领，他的带领有外在的，有内在的。但是当外在、内在都没有的时候，他就什么？所以在教会的服事啊，我碰过很多人，哎，请他来邀请个福，我没感动。好，再请另外一个人，他说我还需要祷告。我就说你需要什么样的祷告，我也来祷告。啊，你不要祷告，我祷告就好。我说你祷告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要让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这是他要我去参与的服事，讲清楚了我才要去做。也对哈，也对。我，你知道我在教会啊，我参与过很多很多的服事。我有个最简单的原则，没有人要做的，就是我要做。所以我常常没有很特别的引导。我最大的引导就是在这里，在这个教会里面，只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有需要我可以做的，我尽我所能的做，做不做得好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服事这件事情可以很个人，但是很个人啊，未必是真正的服事。我希望上帝让你们很清楚，可是我要告诉你，上帝没有让你个人很清楚的时候，不等于你就迷失了方向。因为方向除了个人，也藏在群体里面，这样懂我的意思？所以才需要教会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这里面提到撒玛尼亚有个人叫西门，对不对？他是会邪术的人。这个西门啊，你看啊，他很羡慕使徒有一种权柄或者能力。19节，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权柄给我。这个权柄的内容是什么呢？18节，他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他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啊。可是彼得就说你这个思想是有问题的。21节，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原文没有道这个字啊，你在这上面，可能是这事，可能是这话上无份无关。什么意思？就是你前面想的这件事情不会跟你有关了。换句话说，你不用想了，不会给你了，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22节，你当懊悔你这罪恶，什么？祈求主。 我等一下会深入的讲，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好了，彼得说你的问题在你需要什么？祷告。那你看啊，23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24节，西门说，愿你们什么？为我求主。你知道彼得帮助他看见他当下的那个属灵的困境，指明了一条路。弟兄姐妹清楚吗？清不清楚？非常清楚。那你就做啊，你不一定有能力做，这就是方向带来的困境。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有了方向，有了方向你还需要能力，可是当你有方向没有能力的时候怎么办？你在什么人当中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我记得啊，今年2017年，我在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啊，我在一个公司工作啊，那个时候公司派给我一个任务，裁员。他说你裁谁我没意见，反正我现在看到的人有一半我不要再看到。公司赚钱，但是还是要裁员。为什么要裁员？因为赚的不够多，这样可以吗？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啊，裁员是因为亏本才裁员。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那我不去管他，反正我要做这件事情啊。啊，所以我被分配到我那个部门要去掉一半，去掉一半要走3到4个人。好，我就把他们找来。我还要处理别的部门，我先光处理我自己的部门。你告诉我，如果是你啊，你要叫他们走，你要怎么说？怎么说？
请你吃饭。
没钱。我告诉你啊，在职场工作的人分两个大类型，他愿意留在一个地方跟不愿意留在一个地方，一个是工作的内容决定，一个是跟他相处的人决定。这是两种倾向。一种人的思考方式是说人不对他就什么走人，另外一个是事情不对他就什么不干了。后来我发现，我就跟他们说啊，现在我们开始公司说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们都要被分到其他的部门，然后很清楚的告诉你会到那个部门，你现在的老板是我，将来的老板是他。我这话一讲完就去掉1/3。你知道我意思？然后再找来，你要去那个部门，那个老板管你，然后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你跟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他跟那个人将来要做的事情啊，又1/3。最后我这个绩效特别好。你会发现，其实我要表达的是，我们需要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上帝的眼中就是教会。好，我们回过头来看4节啊，所以去传讲神的道。我在这里我特别的再稍微仔细的4节，那些分散的人，你们猜猜看，分散啊是被动还是主动？我告诉你，这里的分散是主动，它的动词是主动词，往各处去也是主动，但是传道呢是什么？希腊文有一个文法叫做官声语气啊，就是 middle voice， 它的意思就是介于主动跟被动之间。换句话说，去传道这件事情的重点，他要表达的是传道的那个人在传道的过程当中， 他选择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细节我不要再跟各位说，我的重点就是要告诉你，其实他被逼也好，自己选择一个方向也好，其实他要让传道这件事情来回过头来影响他这个人往一个正面的方向去走，这样懂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需要去做一件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重点不在我做的那个事情成不成功、好不好，重点在做的那个事情本身对我自己来讲是有价值、有意义。这样懂我的意思？比方说，我们来这里职堂，我很诚实的讲，我们从2015年6月祷告会开始，现在已经整整2年，我从来没有想过人数的问题，我从来也没有想过钱够不够的问题，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不会倒的问题。弟兄姐妹，我只想到，如果是上帝要我们来，我们就什么来了。来本身，认识在座很多以前我不认识的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造就，这样懂吗？而不是我们要在这里很成功。哇，有人跟我讲说，你们这个周围500公尺有5、6个教会，而且我们还是规模什么最小的。我说对呀，对呀。但是重点是看你怎么想，我们来是希望跟这里的弟兄姐妹或者还不信主的人分享更多上帝的道。所以第五节啊，传道是一个大方向。第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什么？宣讲基督。我觉得啊，就更准确了。接着第六节，众人听见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啊，这就叫福音的一个角度啊。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对不对？然后同心合意听到的人听从他的话，对不对？中间呢，众人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看到没有？话语、神迹、话语。我再讲一遍，基督、神迹、话语，这是很重要的一种福音的角度，让我们读圣经，让我们认识神所做的一切的作为。我不敢说神迹不重要，神迹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那你觉得话语在不在我们掌握之中？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一直都相信《使徒行传》是话语带出神迹，你同意吗？然后神迹最后再带到哪里去？话语。前面是传，中间是看，后面是听，听从上帝的话。接着第七节，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这个应该是解释第六节腓力所行的神迹，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嘛。第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你告诉我，欢喜是因为话还是神迹还是两个？两个，对不对？这个顺序很重要。我相信神迹哦，我也常常为一些人很特别的事祷告。但是我要你让我只求神迹没有话，我很难很难做到。我觉得神迹是因为神的话推逼我的时候，我不是要去把神迹行出来，而是我知道当神的话出来了，神迹就会跟着上帝的话就散布在我们所看到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就会在我们的周遭带来一个因着神的作为和话语而有的什么极大的喜乐。这是这边讲到腓力啊，接着第九节就讲腓力在那个城里面有碰到一个特别关键的人，这个人叫做西门，向来啊，换句话说，为什么撒玛利亚少去啊？ 撒玛利亚确实是一个我们现在就是说很多中文怎么讲，很多鬼里鬼气的地方啊，就是它本身就是偶像邪术很猖獗的地方。然后这里面讲到这个人呢，叫做妄自尊大。妄自尊大，其实这是中文的翻译啊，但是用现在的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就是西门说他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这跟妄自尊大意思是很接近，但是我猜想你读妄自尊大四个字，你大概没办法这么清晰的知道原文是西门说他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换句话，他的重点在哪里？他自己很了不起，他说他自己了不起，他确实也很了不起，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让整个撒玛利亚的百姓都非常的惊奇。靠什么？邪术。邪术现在的翻译都翻成 magic 啊，就是它不是魔术啊，它是邪术啊。你们有没有看过真正的邪术？我看过两个。你们知不知道以前在中国有茅山道法？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茅山道法？有个叫大搬运，有没有？穿一个长袍马褂的一个人就在舞台上表演，就一盘一盘的菜汤，结果整个桌子就在他的袍子里面弄出来一整桌的酒席，他就一个人，后面也没有，前面也没有，就这里就出菜了。你看过没有？我看过，我还看过一个更可怕的事，但是我是没有办法解释啊。但是我告诉你，邪术啊，我告诉你，以前的人会惊奇，不是他比较笨，他的眼睛跟我们的眼睛是一样，他脑子跟我们脑子是差不多的。好，我另外看过一个，好，他就你自己给他一个脸盆，你拿给他空的，没有水，什么都没有，他把它盖起来，然后他说请你拿一块布给我，你挑，他把它盖起来，揭开来，你们猜是什么？旁边全是空的，蛇，活的，很难理解。你问我相不相信？相信，邪术才会让人什么惊奇嘛？你不要觉得他们是大惊小怪啊。第十节，而且啊，他的邪术是无论什么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个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这个称为神的大能者其实是倒过来的，应该是说英文的翻译是 the power of God that is called great。 他说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的能力在西门这个人身上，看见神的能力是什么，是很大的。所以他的重点主持是能力，不是神。他的重点是这个能力是被人称为大，被谁呢？无论大小。他们为什么会称他为大呢？因为他有一套他的本领。第十二节，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十一节是指的之后，十一节之前九十两节是指的腓力还没有来到撒玛利亚他们当时候的状况。那你告诉我，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好不好弄啊？不是很容易，因为你真的需要一些很特别的能耐，对不对？像我是去撒玛利亚大概就是被他们请回来。你看啊，十三节有意思的是西门自己也信了。你告诉我，西门为什么会信？因为前面腓力在第七节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你注意哦，腓力行的神迹跟西门原来在撒玛利亚行的神迹，不要讲神迹啊，邪术，两个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我觉得啊，这个就是读圣经你要好好读第八节，腓力进去了以后带来的反应是什么？
欢喜。
那么西门在撒玛利亚弄那么久，他带出来的那个是什么？
惊奇，
惊奇，惊奇，惊奇。你告诉我，惊奇跟欢喜有没有不同？基督教跟不是基督教最大的区别，基督教所有的能力最后带来的是赞美、感谢、喜乐。邪术没有，害怕、惊奇、害怕，因为你害怕，你才会什么？才会听他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区别。十二节，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传的是什么呢？神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受洗了。你告诉我，受了洗啊，西门自己也受洗，也信了。西门是信真的还是信假的？啊？真的还假的？真的还假的？你从第十八节开始看啊，你就有点觉得他应该是什么？不真，对不对？但是啊，十三节西门自己也信了，受了洗，我就觉得他是真的，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假的。为什么呢？他常常与跟腓力在一起，这个时候他开始有团契、有小组了，对不对？对不对？这很重要。以前他是别人跟他走的，现在他什么？他跟着腓力走，看见他行的神迹，就甚惊奇。换句话说，他也觉得有很多神迹，就他内行人来讲，专业来评估，哇，腓力那一套也不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啊。好，这个是纯粹就外在显示显明的方式来做比较。但是最关键的是十三节，他为什么相信？他相信什么？我个人觉得啊，因为十三节的后面强调的是异能神迹，十三节的前面他自己过去做的也是什么邪术异能，所以他信的那个根本，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靠什么？就是这些神迹。你告诉我，看见神迹相信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你敢说他是假的？你敢说他是真的？哎呀，对啊，根本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他说他信了，就是信。每一个人啊，入门的方式未必相同，但是最后来到十字架是一样的就好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好，那圣经啊还没有完啊。那这个时候十四节啊，我觉得啊，到十三节为止，如果今天放在我们当中或者放在台湾，我们就觉得是属灵大复兴了，对不对？够了，够了。可是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领受了什么神的道，他有没有听见神迹啊？好像没有特别的来描述啊，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好，注意哦，去撒玛利亚的有谁？有约翰，约翰就是那个雷子哦，你知道当初要把他烧光的也是约翰哦。好，你不觉得这两个使徒他们也在什么凭信心去做神打发他们做的工作？他们去了啊，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去？他们不放心什么事啊？啊，你告诉我，撒玛利亚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哪里让他们觉得不放心啊？圣经啊，看不是很清楚啊。我们十五节往看，继续看，两个人到了，就什么，为他们祷告。哎呀，我真的很佩服使徒啊！我觉得使徒真的了不起的地方啊。他大风大浪见多了，耶稣在海上行走，我们彼得都吃过了，你这个算什么呢？我告诉你，真正的属灵啊，真正的带领的人，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刻，他会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你告诉我，这个时候撒玛利亚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祷告，祷告他们要叫他们受圣灵，受圣灵啊，要叫他们受圣灵是指的他们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可以领受圣灵。好，这个人里面包不包含西门？包含。他们为什么一眼就看见他们当下那个状态少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圣灵。所以啊，刚刚我讲灵恩派就把那个圣灵跟什么圣灵的喜跟圣灵充满跟方言就什么放在一起，这是一个理解圣经的方式。但是这个理解圣经的方式需要靠很多其他部分的经文和经验啊，才能把它啊联系的比较好啊。但是在这里我个人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啊，这里面出现了三个字啊，一个叫 receive 啊，就是领受；第二个叫圣；第三个叫灵。领受圣灵这几个字，这其实是使徒行传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词汇。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什么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有没有？我们看第二章的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重复什么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三十八节第二章，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有没有发现第一章这个原则性的经文，第二章在五旬节发生的这两处领受圣灵的经文，他们的指向都是什么？其实不是方言，是什么？是悔改，是赦免，是罪，是福音，对不对？第一章第八节，领受圣灵，让他有什么？有能力去到不同的地方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章的两处经文，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可以让我们有一种悔改的力量，有一种罪得赦免的经历。哦，这个太重要了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刚刚我们念的三十八节啊，三十八节完了以后啊，就是三十九节，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换句话说，领受圣灵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将来也会在哪里？更远的地方。更远的地方会是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这个核心的概念啊，领受圣灵能力为的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回来看第八章。所以啊，如果你问我第十五节，两个使徒从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其实他们要扶持腓力的工作，要帮助当地的教会被建造。其实他们的核心是祷告，祷告就像当初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120个人等候40天，就是要等候什么？父所应许的圣灵，他们可以领受，因为领受的那个圣灵，上帝就会把能力加给他们，去传讲上帝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如果是这样，你看第八章的第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你们不要特别的奇怪啊，那他们到底信了没有？当然是信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每一个人的信没有第一次就他客观和主观所有的条件来讲就完完全全的惊艳到了全部的救恩，没有。人的救恩啊，都是有一个起点，对不对？ 不同的起点，可是大家都往最后十字架那个方向走。十六节啊，圣灵需要降临这个地方，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前面的信主腓力带来的是福音没有错，腓力带来的是相信也没有错，腓力带来的是大能也没有错，可是少一个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我现在就觉得真的是这样，我去过一些教会啊，到处都是神迹奇事啊。你们发现啊，最后这个行神迹的西门，他自己最大的困境是什么？22节，你这什么罪恶需要什么？需要懊悔，需要求主让你的心思意念得到赦免。他当时候落在一个情况之下是苦胆，然后呢被捆绑，你猜猜看他当时候还能不能行义呢？圣经没有讲哦，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问我，我觉得14到17节会写在这里，它有个关键性的。其实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不缺神迹奇事，它缺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最深刻的内涵在哪里？在你领受圣灵，注意哦 ，Holy Spirit， 圣灵在哪里呢？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做什么呢？把你的心思意念不正确，不讨神喜悦，只为了自己歪曲贪婪的意念，一个一个被神什么赦免。所以我要告诉你，我慢慢我读了这段圣经，我就看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会行神迹奇事，上帝给你恩典的人，你未必喜乐哦，你未必平安，你常常会什么被捆绑。谢谢主啊，所以我们需要外面，我们需要里面。会不会啊，撒玛利亚的外在啊好像十分的丰盛，可是进到人生命的里面，他们需要使徒从耶路撒冷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帮助呢？要是我是使徒啊，我就按手，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按手之前是什么？15节，他们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他叫他们受圣灵。原文的翻译啊，这个中文翻译有一点我觉得太肯定，原文的意思是说就为他们祷告，看看他们能不能什么领受圣。为什么要看看呢？因为这个主权在哪里？主权在上帝那里，不是在使徒那里。不是说使徒祷告就一定会有什么结果，使徒要祷告，因为这是神喜悦的方向，可是神什么时候做怎么做，这不是使徒可以操作的。这就是后面18节那个西门一看，哇，等一下我们再讲。16节，因为圣灵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彼得来了，约翰来了，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看不见圣灵降在他们当中？但是他说，你们是奉耶稣的名已经受了洗，因为彼得没有看到什么悔改。我们在这个做生意上面啊，你知道，你见过暴发户没有？我见过几个哦，那真的讲话真是很暴啊！我要告诉你啊，意思就是说，他自己讲的话，他都不知道他讲到哪里可以停下来。这个就常常是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小心的。我发现这个暴发户啊，都有一个特征，就给你感觉他什么都可以做，
只要有钱，我认识一个暴发户。我曾经有跟你们讲过，桃园你们去过没有？有一条春日路，知道吗？很大一条路，春日路啊，有一段，两边，以前全是他家的田，后来都市计划一改，全部都变成住宅跟商业区。他们家有春日路啊，就是往两边大概50到60米，长度有2公里。哦，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那个所谓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本来就是农地嘛，现在变成全部征收了钱啊，拿到了哦。你看那个人真的是看不出来他有这么多的钱，但是讲话呢，因为啊有了钱啊，就讲话也比较不一样。我们回来看圣经，会不会啊，17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关键在按手，还是祷告，还是上帝赐下圣灵，哪一个？答案就在18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什么？圣灵赐下。所以啊，有赐才有祷告，有祷告才有按手，有按手才有真正的把圣灵领受进来，这个顺序很重要。好，说到了18节啊，他们看见使徒，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你注意啊，拿钱，原文有钱，也有拿，还有给，这是不同的字。这个给这个字啊，中文翻啊，我觉得是翻的味道不是最好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啊，我们看第7章42节。第7章42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所写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什么献给我的献？在使徒行传这个字啊，常常被用在献祭这个献。如果你看70是一本希腊文的圣经，整个利未记几乎所有献祭的个动词都是这里18章拿钱给。你有没有发现西门脑子不清楚在哪里？他觉得钱是可以什么？是可以当成一个祭给这个神，神就什么来帮我的忙。这个其实在我们台湾这个太常见了，我叫古今中外的宗教民俗的这些东西啊，几乎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好了，意思就是说，哎，我把我有的捐给你，听懂了吗？献给你，它不是给你而已啊。好，从18节开始啊，在解释圣经上碰到一个困难，就是西门的脑子想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啊！有的时候是上帝讲的，有的时候使徒讲的，有的时候是作者讲的，有的时候是作者提到里面的人物讲的，对不对？哪一个比较有公信力？这里讲的是最没有公信力的一个人，这里的人叫西门，对不对？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请问你，他看见圣灵赐下，关键在哪里？在按手，你懂吗？他看到什么？按手。请问你，他的脑子看得清楚还是不清楚？所以他下面就说把钱给使徒，他说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的手按谁，谁就可以领受圣灵。所以使徒那一套他看懂了没有？外行内行就差在这里。外行他要什么？要他要，内行要什么？要上帝要。这两个只有差一点点，最后两条路就岔开了哦。他看见的是按手， 他看见了这个东西，如果我把我有的给上帝，上帝应该会把这个权利给我。他说把这个权柄给我。换句话说，前面啊，你告诉我神把圣灵赐下来，神把悔改的心赐下来，这个是一个权柄还是一个恩典？哪一个？可是我要告诉你啊，你慢慢的想，很多服事的人啊，就在这一条线里面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凭良心讲啊，人的软弱就是要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不对？谁能解决问题，谁就是了不起。在教会慢慢也变成这样，所以我们羡慕的其实是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最怕别人来找我们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你知道牧师跟传道人每次碰到这个就很挫折，对不对？可是圣经在第一个，他觉得是按手；第二个，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交易的权柄。第二十节，可是彼得提醒他，他说你脑子想的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神的什么恩赐，看到没有？所以我去过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很大哦，那个教会我是那次去是讲员，我讲完道就有一个做生意的人，那个做生意的弟兄比我年轻几岁啊，他生意做的赚了不少钱，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在这个教会就是一直想进入这个教会，可是他说我一直进不去。我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这个教会就是公开的讲方言。我说那又怎么样呢？他说可是我来了5年了，我一句也讲不出来。所以他们每次啊，就是敬拜的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就是我最低潮的时候，因为人家都有，我什么没有。我说那你怎么想呢？他说就是来问问看长老你有什么建议啊。我说那你又要考虑离开？他说就这么简单吗？我说对呀、这样属灵吗？我说你在这里能够真正的敬拜神吗？他又讲不出来。你不能真正敬拜神，你又不离开，其实我知道他真正要的是什么，能讲方言。他如果能讲方言，他就觉得他被认同了，他也认同了他们。可是我就说这个东西啊，是上帝给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他就说那长老你有没有？这些人怎么这么凶悍呢、我说我有没有？我又不在这里聚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我随便问一问嘛。好，我说你随便问，那我就不用答了。21节，意思就是说，西门对使徒在撒玛利亚的服事，从头到尾，他的看法是不正确。这才是为什么第8章18节到23节，其实他要衬托出14节到17节，使徒的服事在那个撒玛利亚教会建立的过程是多么的有价值、有意义。这样听懂了吗？我不是跟你讲过，我在我们这个现堂的时候，就是有一位灵恩派的牧师，他亲口跟我讲，他知道我要来这边职堂，然后他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板桥府重庆路。他说哦，他说那附近蛮多教会的。我说对啊。他说我知道。我说可是我觉得神就把我们带来了。我说你怎么讲？他说很好。我说好在哪里？他说那里没有像信友堂这样的教会。 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好，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要告诉你，上帝既然赐给我们，我们不是去像谁不像谁，认同谁不被谁认同，我是把上帝给我的把它放在上帝的手中，让他可以来用。那换句话说，权柄、按手、钱这三件事情是心术不正的表现，对不对？二十二节，你当什么？悔改，你当悔改。这里有悔改，有心思意念，有赦免。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非常喜欢这个经文。我认识一些会行神迹的一些神的仆人，我觉得他们的事工有的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上帝啊也大大的使用他们。可是我还是个人，我个人啊，我比较羡慕那个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你们看十二个使徒啊，除了彼得以外，在使徒行传保罗不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十一个使徒行神迹？有没有？有没有？那十一个人都死了，为什么彼得不给他开一个神迹奇事的课？我们十二个人行比一个人行要好吧？我没有故意说要降低神迹的那个，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不能够看见自己罪恶，不能够自己祷告让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悔改的人，你告诉我那个能力是什么意义？你可以行神迹奇事叫很多人的病好起来，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讲腓力的侍奉是大有欢喜，可是西门他在那边行的邪术却是带给人惊奇和害怕？最大的区别是人不对，这样懂吗？你很会做，但是你这个人不是上帝面前站立住的人。但我要告诉你啊，非常有能力的人要处理自己其实困难越来越大。 你听得懂吗？啊，好，回过头来第二十三节啊，我觉得使徒啊，他这个算不算心理医生？像圣经辅导学有没有？你人一上来，我看出你正在什么苦胆之中，然后呢被罪恶捆绑。我觉得使徒、牧师、传道，他就是做这件事情，他就是可以看出上帝要他帮助他去帮助那个人看见他真正的困境在哪。真正的困境是我们需要赦免。你告诉我，他这种心思意念啊，如果是在第五章啊，早就干掉了，懂吗？第五章有一对夫妻，有没有？对不对？在这里还弄了半天，有没有？可见的啊，神每一次的作为都不完全一样。可是在这里面啊，最感动我的就是有三次的祷告。第一次是第十五节，那两个人到了撒玛利亚，为他们祷告，要他们进入真正信仰生命的核心。第二，他劝西门，二十二节，你当悔改，你这罪恶，祈求主。看到没有？祈求主什么呢？里面的意念需要得赦免。那你告诉我，前面受赦免的人里面有没有西门？有没有？合理的猜测应该是什么？有的，对吧？你也可以说他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的可能性是大于没有的。可是这样的人他就反而有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彼得现在告诉他，你可以懊悔， 你自己的罪恶在自己身上，要祷告，祷告让主赦免我们。啊，我觉得这个啊，怎么讲都不嫌多啊。我现在觉得现在啊，原谅我这样讲，我你们告诉我什么叫正义？好，这是我其实想了非常多年。你知道我在教会那么多年，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讲，不只是在我自己的教会，他说真正的饶恕是需要真相，对不对？那真相出来需要什么？对真相做适当的什么补偿，你这个饶恕才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没有真相不要谈什么，不要谈饶恕。我看过一本书啊，我跟你们讲过啊，叫做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啊，白白舍去啊，叫那个 Miroslav Volf。 从他那本书啊，我开始想到一件我自己觉得到现在为止我比较能够满意的一个结论啊。到现在我对别人得罪我的饶恕，我不需要真相。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不需要他承认他错在哪里。我告诉你啊，所有的真相都被解释过，对不对？我觉得他在哪里得罪我，你告诉我是我解释的错还是真正的错？是有一个错被我什么解释成他得罪了我，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他是从他的角度解释他怎么得罪我，是另外一个内容哦。这两个内容不一定什么，不一定一样，有的时候有可能一部分一样，完全一样几乎是没有可能。所以你要等两个人对真相有完全一样的认知，其实需要蛮长的时间和非常好的沟通，对不对？好，观念不在这里，观念在你们常常看到国内外都有一些见证，特别是基督徒的见证，自己的小孩被人杀了就走了，然后也判了。你可以看到有的父母啊，就是被害人的父母，就什么，就饶恕。饶恕的前提不是什么，你以为有非常多的过程，我不觉得，我觉得最重要的过程在什么？饶恕的那个人他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被上帝完全的遮盖？其实真正最难的是在饶恕的这一方，因为被饶恕那一方，你每一次再去挖一点，其实是什么？你这里自己没有弄好。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觉得真相其实是很难很难承受，特别是被伤害的这一方，真相是很难承受，只有在基督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到目前为止我需要的就是真正从主来的饶恕。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 intention，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得不到别人该给我们的道歉的程度范围深度，我们是什么接受的。我认识一个啊228的家属，我们认识非常多年啊，我们以前是同一个学校，他比我高几届，他是受害人的家属。哎，他不是受害人，应该这么讲，他不算是228，他是叫做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叫左派，这样懂吗？他有一天哈，我不知道他哪里，他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他有一天在他的读书的大学哈那个大门口呢贴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大字报他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第二天他就不见了。 他那时候大三还是大四，他就坐了19年的牢，出来了。出来了，你知道他人生最好的19年，什么都没有。他非常的聪明。后来啊，我告诉你，他在这个19年里面啊，他认识了神。哇，他会背以赛亚书66章，哇，他圣经背得之熟啊。后来他出来，我见到他，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啊，真的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可是我要告诉你，可是他出来以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刚好法律上通过，就是对这种啊，就是因为政治所以入狱的有一个赔偿，有没有？他赔了，而且赔了蛮多的钱。可是那笔钱啊，他在几年之间就消耗光了。消耗光了以后呢，他有孩子有家人啊，他又去说，他说你这样是不够的，其实我以前受的伤害是在，我告诉你啊，你怎么赔他都不会满意的吧。但是啊，当初窃劫也窃了，因为你拿了钱就要把这个事做，等于是从法律上他结束了，他又来，又去参加一些社会运动。哎呀，我就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回过头来看24节，第三次讲祷告，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你看到没有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团体属灵的群体？因为可以彼此代求，对不对？好，我把它整合起来。你知道这整段的圣经啊，我们从16节开始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你注意看这个字啊，在这一段经文第8章出现主耶稣的主这个字啊，你特别注意啊，因为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在祷告，22节，你当懊悔你这罪恶，什么？祈求主。第三次，24节，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25节，使徒既证明什么？主的道啊！你们要读《使徒行传》，要特别注意这个字，叫“主”。这个字在《使徒行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含义，一般的人没有特别注意它。为什么呢？因为啊，你注意看啊，前面腓力所传第12节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对不对？然后16节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对不对？换句话说，我穿了一件耶稣是我的主的衣服，对不对？可是你要照着你穿上的衣服要什么？要让他成为你真正的主。这个其实有另外一个过程。耶稣是主，最关键的不是你行神迹，最关键的是你有懊悔死刑的灵，你可以直接来求靠他的名，可以得赦啊。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主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有非常多所谓的主，他可以行神迹，可以行大异能，他可以叫你惊奇。可是我再回来看18节，我们就做结束啊。18节，你知道西门看见啊，他就下注说我要这个。请问你前面第13节，他看到腓力 行非常大的异能，他自己很惊奇，他为什么不下注？哎，钱给你，我要这样的能力。为什么使徒来了，祷告了，受圣灵呢？他觉得这个东西我要。人要最值钱的东西是他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对不对？你会行，我也会行，只是距离有一点差别而已，那是道行的问题。可是有一样使徒给的东西是他完全没有，是他完全不能面对罪恶，不能面对自己心里的什么不正的心思意念。你同意吗？这个叫受圣灵。若是没有圣灵啊，这件事情不可能可以这么顺利的往前走。好，我最后只是要告诉你们，这就是所谓的福音的角度来读这一段圣经。所以你现在有三个可能啊，一个叫宣教，一个叫圣灵，一个叫福音。福音最后是什么？往人里面最败坏的地方。圣灵是什么？圣灵是记号、神迹。宣教是什么？反正上帝让我们在一个地方显明很多很多让人惊奇欢喜的事，有很多的人信主。对我来讲，圣经都有写啊，都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还是，我最羡慕14节到17节，对不对？然后25节，使徒啊，回程啊，在路上啊，边讲边传边走，对不对？一路上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灵性，赐给我们能力智慧，不只是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可以得着，我们可以遵行。主啊，我们常常需要改变的能力，我们常常羡慕改变别人的能力，我们却常常失去了自己被赦免、被更新、被洁净、被改变的能力。求圣灵今天再一次照着你所应许的，我们求主纪念这个教会，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好叫我们不停地被更新，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羡慕，我们就乐意把福音活在世人的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